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接着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要讲的是死缓中复生，从全身肌肉萎缩到年轻20岁的修炼故事。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三个故事。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you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绑架，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康爱芬被迫害致死；河北魏国深被警察用腐蚀性药物迫害，面部溃烂；新疆自治区原政法委书记杨福林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遭当局七次绑架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康爱芬女士，2021年6月17号在家中又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被迫害的全身浮肿，双腿不能站立，双眼几近失明，呼吸困难，生命垂危。2021年11月18号含冤离世，终年64岁。康爱芬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尿毒症、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自修炼法轮大法后，康爱芬道德提高，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被亲友称赞为贤妻良母。看到康爱芬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她的父母和姐妹也陆续地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自从1999年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康爱芬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屡遭迫害。他先后七次遭绑架，被送劳教洗脑班，骚扰更是家常便饭，使康爱芬及家人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21年6月17号早上， 康爱芬的丈夫送外孙上学回家，正在开二楼家门的时候，突然从三楼窜下来六七个身穿便衣的男子，趁机强行闯进家中。其中两人控制了康爱芬，其余警察开始抄家抢劫。警察抢走康爱芬家中的法轮功书籍、2000元现金、手机等私人财物。康爱芬被绑架到佳木斯市看守所，因体检血压高达220汞柱，不适合关押，看守所拒收。警察动用卑鄙手段，强行把康爱芬塞进了看守所非法关押。当晚，康爱芬就已昏迷不醒，看守所强行给他灌食，致使康爱芬心脏突发不适，眼睛失明。看守所强行给康爱芬注射不明药物，七天七宿连续挂吊瓶，直到他的胳膊肿得打不进针的情况下给他灌药。8月17号，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为了推卸责任，将全身浮肿、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的康爱芬以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家。公检法人员互相勾结，强行推进所谓案件，时常上门骚扰迫害，还把康爱芬劫持到法院。2021年11月18号，康爱芬含冤离世。就在他去世前三天的11月15号，向阳区检察院的一男一女和前进公安分局警察还到他家中骚扰。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18号，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魏国深被丰润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沙柳河镇派出所。在沙柳河镇派出所期间，他被警察用药物迫害，致使魏国深面部被腐蚀烧烂，神志不清。6月18号，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调动了大批警察，对丰润城区及乡镇的30多名法轮功学员实施入室绑架抄家。66岁的魏国深被丰润区沙柳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审讯，警察在所长李敬军的唆使下对魏国深刑讯逼供，将魏国深被铐在厕所里，并将具有挥发性、腐蚀性的不明药水喷在塑料袋里，强行按住魏国深的头，让他的脸部浸在塑料袋里，致使魏国深接近窒息，痛苦挣扎。警察还直接用药物喷射魏国深的眼睛，致使魏国深神志不清。6月20号，魏国深被取保候审回家后，家人发现他整个脸黢黑，眼角肿烂，下巴有腐蚀烧烂的痕迹，家人非常气愤。魏国深被绑架时，警察在他家抢走了8400元钱。在办理取保候审时，警察又勒索家属10000元保证金。2021年10月15号，唐山市遵化法院枉判魏国深3年0.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魏国深不服判决，已上诉到唐山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号新疆消息，新疆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杨福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杨福林任职期间直接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64岁的杨福林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任新疆自治区中共常委、政法委书记，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推手。杨福林任职期间至少造成赵书元、白云、白万珍、孔秋格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强制送入洗脑班迫害。新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都是由政法委审完后再通知所在法院判刑的。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杨福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克萨斯州圣诞灯光游行，法轮功队伍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号傍晚，美国德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大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葡萄糖市的第42届节日灯光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让市民耳目一新，许多人用英文喊着太美了，法轮大法。夜幕降临，游行开始，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横幅队和花车组成，是100多个团体中唯一的亚裔团体。法轮功学员们举着写有法轮大法真善人大字的色彩鲜艳的横幅，以及花车上法轮功学员展示的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吸引了众多观众纷纷致意。观众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太漂亮了，圣诞快乐。居住在赫斯特市的林恩女士和朋友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她兴奋地说，真的太开心了，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好像被一种力量吸引着。她表示想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修炼方法，使上亿人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欢迎来学。昔人法轮功学员苏维亚女士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游行，她在花车上做功法演示，并与观众互动。她说，我从心里就觉得那些人就是自己的家人，很亲切。当天有100多个团体参加游行，整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大道两旁的树上、建筑物上装饰的彩灯与热情的观众相互辉映，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大达拉斯地区葡萄糖市的圣诞灯光游行始于1979年，于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举行，是北德州规模最大的圣诞灯光游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60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刚直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理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赏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
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承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明王。他问张承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承宪说，记得。明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承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承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7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栗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栗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栗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栗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何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何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书吏告诉他，这就是秦栗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栗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栗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1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视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 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0000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其实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比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他在一家私企做会计，56岁却身强力壮，像个30来岁的小伙子，可谁能想到他曾一度被医院判了死缓，肌肉萎缩，出现类似渐冻症的状态，卧病不起，身陷绝境。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讲一讲死缓中复生，从全身肌肉萎缩到年轻20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肌肉萎缩的男会计如何走出生命绝境。故事来源于明慧广播电台。故事的主人公福原今年56岁，在一家私人企业担任会计。 他最令人羡慕的是身体强健的像个年轻人，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然而12年前他可不是这样的。现在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李福元吧。我是1965年生人，今年56岁了。我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现在在一家私企做会计，工作相对轻松，老板也很仁义，我感到挺满足了。我比同龄人更突出的一点是身体特别健康，现在我的体力比我当年30多岁的时候体力还好，成袋的米面我都能自己扛回家。有一次修房顶，我还把有半罐煤气的煤气罐扛到楼顶上去了呢。可这在以前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事。我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生命陷入绝境，连吃饭、走路都费劲儿的人。现在能够妥善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精力充沛，从容乐观，每当回想起以前，我仍觉得不可思议。那是2009年的上半年，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两条腿突然特别痛。白天还能忍受，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就疼痛加剧，脚心每个脚趾肚都腾出一层针尖大小细密的汗珠。出汗之后稍有缓解，但还是疼痛，痛得整晚睡不着觉，饭也吃不进去，连一小碗稀饭都吃不了。腿疼的我浑身不停地出汗，全身无力，连喘气都很费劲。俗话说病来如山倒，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差，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六月初，妻子陪我到县医院检查，挂了专家门诊，做了各种化验和检查，但查不出什么问题，医生只是给开了一些止疼药，让我疼痛难忍的时候服用。回到家后，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或趴着，精神恍惚，两只脚的脚跟还会不由自主地不时地往一块磕。因为疼痛难忍，我想总得检查出个结果啊。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就请亲戚帮忙找了一个专家门诊。那位专家非常敬业和负责任，很仔细地给我检查了两条腿，又做了各种化验，各种结果都出来了。专家告诉我说可能是神经元的问题，我也没听清楚专家说的是神经元还是神经炎。我听明白的就是专家也搞不清楚这个病的原因，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日本进口的营养药，一支80元，每天一次，静脉滴注。专家说先回家输液，如果没什么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改为肌肉注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改为口服，以后就慢慢的养着吧。我听后心想，这不是给判了死缓吗？回来后，我每天到小区的诊所输液，可是把从医院带来的药都输完了，也没见任何起色。我不甘心，托诊所的医生又买了两个疗程同样的药。药用完了，但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人却一天比一天瘦，小腿肚不见了，臀部、大腿上的肌肉迅速的消失，膝盖内侧关节都显出来了，胯关节骨头也凸出来，整个人瘦得吓人。我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我家住五楼，从一楼上五楼，我得歇四次才能上去。我的大舅子、大姨姐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们都来看我，我连陪他们吃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勉强吃了两口就去床上躺下了。 妻子后来跟我说，她姐姐当时吓坏了，说我的眼睛就像大熊猫一样，两个大黑眼圈往里抠着。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着，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有时让儿子给我按摩，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几乎就是骨头贴着肉皮，儿子也不敢使劲捏，怕捏坏了，只能轻轻地摩挲几下。家人看着都很心疼，干着急也没有别的办法。医生一直没有诊断出我得的是什么病，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冰桶挑战》的节目，我发现我以前的症状跟那个节目中的渐冻症病人很相像。这种病即使现在的医学技术也不能治愈，病人只能在煎熬中慢慢等死。妻子在悉心照料我的同时，她劝我练练法轮功试试。她说，很多得了绝症的人，练法轮功后都恢复了健康。她认为我一定能行。这里需要提一下，我妻子一直在练法轮功，她当初倒不是因为身体原因练功的，是看了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觉得很有道理，觉得信仰真善人很好，就开始练了。后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我妻子也没有放弃。我之前还劝她不要练了，我一直对法轮功治病的效果将信将疑的。虽然我妻子一直劝我练，我想医生都看不出我是什么病，练个功就能管事儿了，我不信。可现在这个病把我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治了这么长时间，不但一点没好，反而日渐加重，我觉得我是走投无路了。看着我对医院也绝望了，妻子又跟我说，你就试试修炼法轮功吧，你原本想通过现代医学治疗，我也不反对，可是医院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这种超常的科学呢？修炼又不用花一分钱。这次听着妻子的一番话，我有点动心了。我现在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了。出于求生的愿望，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一边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边学着练功动作。一开始时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本来练动功的部分时是应该站着练的，我站不住，就坐在椅子上跟着教功录像带学。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能站起来练了，但还是站不了多久，因为在家我有的是时间，就一遍一遍地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不知不觉的，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我觉得身体好转些了，反正不是那么难受痛苦了，这让我就有了信心，我就每天坚持练功，听大法师父讲法。一天早晨起床，我觉得肚子非常饿，就让妻子给我做饭吃。妻子问我吃什么，我说吃蛋炒饭吧。妻子说，你刚好点就想吃这么油腻的？妻子给我炒了一饭盒蛋炒饭，我一口气就吃了个干干净净。其实从我得病起根本没有食欲，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饭，不吃还好，吃一口都咽不下去。现在我来了胃口了，又能吃饭了，我太高兴了，就觉得炒米饭原来这么香啊。到了中午，我还是想吃蛋炒饭，就又吃了一碗，晚上又吃了一碗。妻子见我能吃了，去熟食店给我买了一个肘子，我也吃了。那几天我的肚子一直处于一种填不饱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天，再后来我的饮食就恢复正常了。随着能吃了，我的身体组织都恢复了活力，身上开始长肉了， 枯槁的生命终于再现生机。一天，我穿着秋裤在室内走，妻子惊喜地说：“哎，我看到你的小腿肚鼓出来了。”我说：“是啊，我的大腿上也长出肌肉来了。”随着天天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以及练五套功法，我迅速恢复了健康，甚至连原来的肠胃病也不治自愈了。我从20几岁时肠胃就不好，吃过各种药，即使夏天也不敢喝凉水和吃水果，一个桃子或甜瓜吃不到一半就得跑厕所。现在好了，别说水果，自来水喝了都没问题。经过这场病的前前后后，我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也真心相信修炼了。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托法轮大法的福，因为遇到了法轮大法，我才最终重获新生。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无法想象我今天是什么样子，我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我的家还会不会这样完好的存在。我真心的谢谢法轮大法师父的垂怜，感恩大法的赐福。听众朋友，今天肌肉萎缩的男会计走出生命绝境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分享三个故事。一，用天计算的生命重获健康。二，子宫癌患者重获新生。三，迎向生命的朝阳。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用天计算的生命重获健康》，作者吉林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2月1日。我是吉林市一名法轮大法学员，是法轮大法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重获新生。我家住在吉林市，早年在大连打工期间有幸学练了法轮功，可是不久大法便受到江泽民集团的迫害，由于自己对大法的认识不深，也就不修炼了。2002年我因身体不适返回吉林，之后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浑身无力，到吉林市中心医院做检查，发现得了卵巢癌，病已扩散。当时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对我姐姐说，我的生命只能用天来计算了，能活过半年是一关。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那份痛苦的心情简直不能用话语来表达。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年轻，才40几岁的人，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而且还有尚在读书的孩子。我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这个人世呢？我真的不能呀。我最后的精力都用在了到处找药物上，并且吃了大量的核桃皮、癞蛤蟆等偏方。2003年，不幸又一次降临，我突然病情加重，腹水使我肚子肿大，不能动，上不来气。 实在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我想到了自杀，用刀片割了手腕，由于严重亏血，竟然没出多少血，后又被家人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接着我又被送到长春肿瘤医院进行化疗，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治疗，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没能再治下去，最后是回到家里等待生命最后的时刻到来，姐姐把寿衣都准备好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在外地和那些练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的情景，使我又萌发了要练法轮功的想法。当时我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于是我每天只能看转法轮。当我看过几遍转法轮后，奇迹便出现了，我竟然能坐起了，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再以后，我的食量也渐渐地增多，慢慢地我能练功了，这样我的生命又活下来了。自从学法练功到现在，经过3年零3个月的时间，我又恢复得像健康人一样，身体由74斤增加到118斤，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真是感谢大法，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的红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从心灵深处发出最坚定的声音，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请听子宫癌患者重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日。我是一名农家妇女，今年40岁，从小身体一直不好，家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错了。2005年下半年，我总觉得胸闷，小腹时时又痛又胀，越来越严重，去过附近各家医院都说治不了，找专家名医看也不见好。经过半年病魔的折磨，有种生不如死的想法，实在挺不住了。丈夫同我又去市级医院诊断，做了 CT、 X 光、 B 超，结果三家大医院都判定是子宫癌。后来在一家大医院住院手术，不到半天他们说小腹长满了瘤，不能手术，我只好含着泪出院。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真的彻底绝望了，等着死亡的来临。丈夫看我痛苦的样子不忍心，领我去千里之外另一城市的婆婆家散心。到了婆婆家第二天，又去了一家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更严重了，癌细胞扩散到肾、肝脏了。医生说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不要手术了，都下不了手术台。亲朋好友听了这一消息，既吃惊又着急。大姐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她对我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她又讲了许多危重病人知道大法好，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都好了。她又说必须是从内心发出来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很好奇地默默地在心里喊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哎，不一会儿我就觉得小腹有些发凉。当天晚上，大姐给我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让我听，说来可真奇妙，我从没睡过这又踏实又安稳的觉，坐起来就想吃东西，吃了一碗粥、半个馒头，又吃了一些菜，觉得很舒服。当天8点多钟，丈夫还是不放心，领我去一家有名的大医院做了尿化验、血化验，又做了 B 超等。大夫经仔细检查后说，子宫瘤是活动的，是良性的，可以手术。听后我真是心花怒放，从听法到现在24小时都不到啊， 我激动地眼含热泪说，我得救了。没有语言表达我的激动心情，从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到能吃能睡。从一个精神萎靡不振的癌症患者，到一个精神十足、没有病痛的健康人，真是天渊之别啊。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我一定好好的珍惜。今后我永远做师父的弟子，兼修到底。
请听《迎向生命的朝阳》，作者台湾于丽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5号。66岁的许月娟身体硬朗，朝气蓬勃，个性开朗，待人谦和，邻居们个个称羡。她说，修炼法轮功以前，我的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心神不宁，总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谢谢法轮功让我脱胎换骨，重获新生。月娟的先生是个国小老师，早期的公务人员，待遇仅够糊口，两人生活简朴。月娟是一位贤淑的传统女性，为了帮忙家计，四处打零工赚钱贴补家用。在皮包工厂上班时，常常为了赶货加班，通宵达旦，不眠不休。长期的体力透支，月娟的健康亮起红灯，他经常感到眼睛酸涩、异类，胃非常不好，发酵的食物完全碰不得，一吃就会呕酸，胃部发胀，免疫力差，时常感冒，咳嗽不止，一感冒就得到医院打点滴补充体力，长期便秘，有时长达一星期不能如厕，如厕时就像拼命般，非常辛苦，出门很不方便，常常失眠，晚上精神很好，白天则精神萎靡，无法成眠的夜晚只能起来找事做，打发时间，度过漫漫长夜。日复一日的煎熬，他心力交瘁，脸色蜡黄，每天无精打采，寝食难安，浑浑噩噩。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月娟努力不懈地追求各种解决之道，运动，练习气功，几年下来已然徒劳无功。月娟转而寻求药物的治疗，食疗、药疗双管齐下，生性节俭的她毫不吝惜地花费大把金钱购买灵芝、参粉等健康食品，中药粉更是持续不断，期待能增强抵抗力，减轻病痛，重获健康。无奈事与愿违，追求健康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月娟的先生每天清晨到宜兰县马赛国小练习气功，天天看到法轮功学员围成一圈打坐，音乐祥和悦耳，他也想试试。信奉同事向他介绍法轮功及转法轮一书。1998年岁末，他成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员。一个月后，月娟也得法了。月娟初次听到法轮功练功音乐的那一刹那，内心感到莫名的轻松与感动。得法初期，他因为要照顾外孙，无法到马赛国小学练五套功法，只能在家认真练功，不断学读转法轮，以书中的法理要求自己努力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法轮功以前，月娟有时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好，意见不合时，总会很想反驳。修炼了以后，偶尔和别人有摩擦时，他会谨记李老师的教诲，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不断提醒自己，我是法轮功学员，要守心性，要重德，不和别人计较，退一步海阔天空。放下各种执着心，不断提高心性后，月娟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全部消失了，胃不再呕酸，可以品尝各种美食，便秘不药而愈，每天含水四个小时就觉得精神奕奕，灰指甲不见了，晕车的毛病也不翼而飞。得法六个月后，他再也没吃过药。月娟住家对面菜园边的泥土小路上，长满带有刺毛的咸丰草，常会粘住过路人的衣服，造成大家许多困扰。喜欢行善的他，修炼了法轮功后， 便是样样事情都会想到别人。他说，我自己就很讨厌粘在衣服上的刺毛，别人一定也不喜欢。他在小路上铺上厚纸板，拔掉咸丰草，方便路过的人行走。他每天会把巷子里的纸屑及烟蒂捡干净，帮忙资源分类回收，努力维护住家附近环境的整洁卫生，邻居无不给予喝彩。阅卷说，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心性提高了，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不会和别人有争执。邻居们都说我身体看起来很健康，走路健步如飞，生龙活虎。他乐呵呵地说，我现在觉得心安神泰，无病一身轻，谢谢李老师的慈悲，法轮大法好。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